请卢台长接受所有敬献的鲜花。
好，法船普渡在东瀛，帮助众生来修行，解脱悟道，明见性，人间处处闻佛音。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龙天护法诸位菩萨，感恩我们的法师和各位嘉宾，感恩来自世界各国各地前来护法的所有佛友和义工们，大家下午好。十月的日本，满山的枫叶红，映照出中日两国人民的文化和友谊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佛教在日本一直广为流传和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道德品质也随着中日两国人民文化的交流不断的加深，得到进一步的理解。今天我们能够在日本东京和大家一起共沾法衣，共沐法喜，让我们感恩伟大的观世音菩萨的成全，感恩我们的佛缘的成熟，才能有幸在此弘扬佛法。谢谢。现代人忧郁症越来越厉害，因为我们现在人的社会压力大，忧郁症可以使人变得不相信别人，同时还怀疑自己。我们做人现在根本没有办法对别人有信心，更害怕时刻被别人欺骗，所以也没有信心对待自己， 活在一种现代人经常讲的叫自闭状态之中。就在也门，上个星期有一个新娘子，她结婚，她的父亲居然因为忧郁症引爆了手榴弹，当场把婚礼当中的参加的16名妇女儿童炸死。现代人长期的受到心理的压力，自卑、恐惧、困扰，全世界有3亿4千万人患忧郁症。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在日本每年每10万人当中就有 21.7 人自杀，每年有25000人自杀。在日本有一个三重县，一名30岁的著名连锁店的便当店的一个店长，他几乎每个月超时工作110到274小时，患上严重的忧郁症，在店内上吊自杀。全世界每年有100万人自杀，因为忧郁症。所以现在人真正的疾病并不是肉体，而是他们的心灵。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困扰着我们，让我们想不通，造成家庭和社会各种矛盾。我们学习佛法，就要懂得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是无常的。因为我们今天的拥有，不代表我们永远的拥有，因为我们今天的失去，也不会代表永远的失去。所以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人间，我们不要再去为了一些物质的房子、金钱和名利贪求。保平安就是福气，不恨不怒少烦恼，看清这个世界，想通想明白，人间的一切都是缘分，缘聚缘散，一切随缘，你才能开悟，你才能走出烦恼啊。我们人活在世界上，人生就是在美中不足和好事多磨当中度过的，所以我们得到的人生实际上只是一个幻梦而已。有时候等到我们要走的时候，我们好像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一样，我们什么都还没搞清楚，我们却要离开了这个世界，一切皆空啊。就在3月28号，福建有一对情侣刚刚结婚不久，今年是啊，这个刚刚结婚不久，两个人开车在路上，突然之间边上有一辆装满50多吨的石子在这个边上的车上翻下来了，他们两个人的小车顿时被石头全部埋在了下面。等被救出来的时候，两个人已经死亡了。这个就说明人无常，我们人今天有，说不定明天就没有。是非经过才知难，未曾尝过不知苦。我们到人间尝尽了这个变幻梦幻世界的苦头，甚至惨不忍睹。我觉得我们人不能再为物质活着，应该清醒的时候到了。想一想，世界这么大，人生挫折离奇， 犹如做梦一样。台长说，我们既然来到人间，我们就要懂得人生就是来吃苦的。我们如果不去生活，我们哪知拥有什么和失去什么，或没有得到什么。一个全家期盼已久的孩子终于诞生了，但是孩子出生之后，大家全部呆住了，就听医生说，快把这个孩子送到保温箱里。医生怕产妇受不了这个打击，匆匆忙忙剪断脐带，包起来交给护士。之后的一个月，每天把婴儿抱给产妇喂奶的时候，其他的新的妈妈怀里都有一个娃娃，只有那个娃娃的妈妈永远现在见不到他的孩子。医生跟他妈妈说，这个孩子是黄疸重症，你现在不能看他。大家总是这么骗他，共同私下商量什么时候带他去看那个畸形的儿子。一个月过去了，不能再瞒了，医生、护士和家人都做了最坏的打算。他们想到母亲看了这个畸形的孩子会不会尖叫的昏倒，或者会想他转身就离开，或者会失声痛哭，甚至为他准备了一张空着的病床。这个母亲终于见到了那个没有双臂没有双腿的孩子。妈妈看着这个孩子说，好可爱，她笑着说。那天生重症残障的孩子就是现在日本的著名的作家，五体不满足的作者乙武洋匡。知道他是如何形容他的母亲的吗？他的妈妈说，好可爱的那一时刻，义务杨矿说，出生一个月我终于诞生了。义务杨矿由于他的自传五体不满足而广为人知。他生于日本东京，在家人与老师的帮助下，特别是母亲，克服了许多行动上的不便，一路完成了学业和教育，并读到了早稻田大学的经济学系。1997年出版的自传叙述了他如何在电动轮椅上求学和童年所受的许多手术，他的事迹激励了许多的日本民众，自传的销量达到了380万本，之后又陆续出版了一些书籍，并接受日本电视台 TBS 的工作，负责新闻的声铃的节目企划和播出。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母爱给义务阳矿和正常人一样的生活环境，更重要的是培养了义务阳矿一颗平和的心和坚韧不拔的意志。他的成功成为著名作家，他的生命反射给我们要懂得人生正面积极乐观想得通的生活态度，对人的一生那是最最重要的。我们常常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自己很不幸，实际上这个世界上不知有多少人比我们还痛苦。 想一想自己到医院去走一走，看看那些活不到明天的人，我们比他们幸福多少。想一想我们来到人间，就要学会吃两样东西，一个我们要学会吃苦，还有一个我们要学会吃亏呀。我们人要学会随缘，凡事要站在别人的角度为别人去想，你就是佛法讲的慈悲。人之所以吃苦，就是一直在追求很多错误的东西。我们要记住，如果你不给自己烦恼，别人永远没有办法给你烦恼。所以守护好自己的心，让自己平静知足，没有一个人会给你压力，你就是活在人间的天堂之中。有一位禅师，他将一杯水和一面镜子交给了他的弟子。禅师说，以后他们就是你的老师，你要努力地向他们学习。弟子说，师父，我跟水学什么呢？这个禅师就告诉他说，跟水要学习如何面对不同的空间。我们无论把水倒进什么形状的容器，水都会随之改变形状，永远不会抱怨空间的改变。也就是说，能够适合于这个社会的生存环境。弟子说，那我跟镜子学习什么呢？禅师说，跟镜子要学习如何面对不同的世界。无论镜子面对怎么样的社会环境，它都如实真实的反应，毫无遗漏。弟子说，师父，为什么他们能做到这样？师父说，因为水没有自我，镜子没有心啊，因此不落入空想而迷失自己。所以佛法界讲，我们的心就像一面镜子一样，当你照见了人间的恶的肮脏的东西，你的心中就存有肮脏；当你照见了人间善良的东西，你的心中就存有善心。所以人的善和恶并不是自己本身存在，在80天中人都有一颗良心，而是因为我们照见了人间恶行恶状，让自己的心每天聚集着人间的五欲六尘，让我们在五浊恶世当中心不能得到满足，每天的痛苦当中。台长告诉大家，就像一个电脑一样，你每天储存的恶和看到的不喜欢的东西放在电脑里，时间长了它会死机啊。人的心也是这样，每天看见不应该看的、不喜欢的东西，时间长了，你的心就会变得越来越难过，越来越忧伤，最后你的心也会死机呀。我们人因为都是有欲望的，佛说的无欲并不是让我们抛弃一切，而是让我们不要有贪恋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人的毛病就是不停地要去追求，所以吃喝玩乐放纵自己就是纵欲， 所以让自己不停地去享受人间的一切，也是一种欲望之罪。无欲则刚，无欲才能快乐。想一想，一个人如果没有什么欲望，他非常的快乐。如果一个人天天不能得到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他就会万般的苦恼。所以对自己过不去而忘不了自己的过去，从而拿自己和他人的错误不断地去折磨自己，这也就是忧郁症的一个基础。我们人性的弱点在于，就是和你一同笑过的人，你很快的就会把别人忘记，但是和你结过冤的人，你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这样不停地在伤害自己。学佛后要忏悔，如果你相信佛法的存在，那么一切事情都是一个缘分了。所以我们不相信佛，以为这个事情都是我们自己造的。孩子跟母亲跟父亲的关系也是一种缘分。我们人跟人之间有任何一个关系都是缘分。在人间学会对讨厌你的人最好的处理，就是保持微笑，一切随缘。因为我们学佛的人是不争的，因为佛法那是无争的法门啊。现在人根本没有自己的个性，自己认为就是自己是对的。所以我昨天晚上也在讲，夫妻之间为什么会吵架，因为先生认为他是对的，母亲认为他是对的，所以才会产生矛盾。人举个简单例子，甚至愚昧地认为，我们没钱的时候，你戴着一条真的金项链，你会觉得别人认为你是假的；有钱的时候，你戴一条镀金的假项链，你会认为别人认为你是真的金项链。所以，凡人转境，圣人转心。自己的心不要给自己找麻烦，用自己的心走出自我，才能看到明媚的阳光啊。有一个在我们澳大利亚一个学校的一个 Tom， 他的父母亲最近离婚了，家庭的变故，他一下子在学校里变得忧郁，他不但学习成绩下降，动不动对同学发脾气。也许他是为了平衡自己内心的混乱，每天晚上他都一个人在学校的操场上转圈，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心和安慰他。就在这个时候，班级里有一个并不起眼的一个同学，他的名字叫 Bill， 他出现在他的身边。于是在学校的操场上，他们经常能看见两个人一边走一边讲话。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 Tom 完全从父母离婚的阴影当中走了出来。在一次同学的聚会上，大家见到了 Bill。当同学们提起这段往事的时候，这个 Bill 微笑地对大家说，其实没有什么秘密，我父母亲在我刚刚上中学的时候也离婚了。在那段痛苦的日子里，我曾经颓废不想活了，但是我想通了，我发奋学习考上大学， 回首那段生活，我发现自己成熟了，独立了，坚强了。我只不过是把自己这段经历告诉了他们而已。这样的答案让大家非常的吃惊，因为整整四年，没有一个同学知道Bill 的身世，居然父母这么早离婚，而且他一直生活的那么的快乐和豁达。当大家问他，你怎么样能够做到这个精神的时候，比尔说，我要感谢生活，尤其当我们面对种种人间不如意的时候，我们也要感谢他，因为生活中有时会给我们带来好运，遇到挫折，我们常常去抱怨啊，并不能使我们生活变得很美好。有时候，因为我们的抱怨，会变得生活越来越糟糕，因为我们的抱怨会让自己变得越来越痛苦，越来越走不出低谷。经历了挫折，我学会了感谢生活。就像我们今天学佛人一样，我们要学会感恩呢。想一想，我们到今天的成功，我们到今天的平安，都是靠着小学的老师、医院的医生和我们的朋友和我们的父母亲，我们都要感恩他们的。可是我们人自己好了，有几个真正能够想到自己父母亲，多多的对他们孝顺。所以感恩这个世界的一切，不管发生什么变化，你都能控制好自己，不会陷入忧郁的情绪当中。所以感恩的人能够得到别人的喜欢，感恩的人才会产生慈悲呀。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重要的不是有没有勇气。台长告诉大家，一生要学会接受有，承受无。这个世界当你拥有的时候，你就接受它，当你失去的时候，你要勇敢地承受它。我们不可能一辈子都能够接受，因为接受也好，失去也好，就犹如马路上人来车往，我心安然。要感恩生命当中的来来往往，帮助过我们每一段艰难历程的人和我们的朋友。台长说，人生像一辆列车，而这辆列车是只有终点站没有回程的单程列车。我们已经走到人生的一大半了，我们还不知道应该活得怎么样做人。我们很多人拿生命天天开玩笑，我们不当自己的生命那是很重要的。想一想，33岁的阿拉伯王子就这么拥有着亿万家产和皇宫的生活，但是他失去了人间最宝贵的生命。而我们今天能够活着，坚强地活着，我们虽然没有拥有百万、亿万、千万的富翁，但是我们拥有了人间最宝贵的生命啊。所以台长说，能够拥有生命和拥有健康的人，这个人就是一个人间的成功人士啊。在今年年初，日本东京丰岛区直首都的高速公路中央环线上，六辆车相撞，当场两人死亡，四人受伤，家长家庭痛哭不已。 在6月4号的晚上，中国的黑龙江佳木斯一对新婚夫妇在路上开车回家，自己没有任何做错，被对方的一辆醉酒驾驶的车给撞上，这对夫妇当场身亡，他们刚刚结婚。所以台长告诉大家，在人间什么是最幸福的？在人间求得平安就是福啊，什么都有，但是命没有啊。所以要好好的学佛，就是要懂得知足常乐，能够拥有平安就是福啊。我们人处在逆境当中，要懂得珍惜，我们人要懂得知福啊。现在很多人就知道用掉自己的福气，而不去把它继续的植福。我们的头发有时候也要植发，我们的皮肤也要植皮肤。我们为什么不能把自己的福气好好的去种植起来呢？要懂得处在逆境当中，我们要定的心下来，不去碰烦恼，为人自招。我们要知足常乐，天天找寻菩萨的快乐。一个人能够让自己每分钟都得到快乐，你就会在每分钟当中失去烦恼。所以没有烦恼的人就是一个快乐的人。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学会拥有快乐，失去烦恼啊。台长在节目当中啊，我在澳大利亚啊，节目当中每星期的是246，当场接全世界啊，这个几百万人的电话是打都打不进来。就是最近刚刚有一个听众打进电话来，台长呢，他叫台长看一个亡人，过世的亡人，台长看到他在阿修罗道。听众说亡人临终的时候有话想说，但没能如愿，他想知道，让台长告诉他，他的亲人死的之前，因为讲不出话，他到底想说什么话。台长告诉听众，亡人死的时候有一个孩子不在他身边，他心里就是放不下这个孩子，想多留一些遗产给这个孩子，但是他自己的存款不多，心里很过意不去。这个听众连忙讲，太对了，因为这个孩子赶到医院的时候，亡人已经过世，亡人正是放不下这个孩子，而且这个亡人确实经济不好。我请大家听一下当时的录音，谢谢大家。
感恩观世音菩萨，我想问个亡人啊，叫宋小荣，男的，2015年过世的，现在哪里？
阿修罗。
阿修罗是吧？
嗯嗯。
哦，他临走的时候，他有话想说，结果没能如愿，都不知道他想说什么的。
走的时候，是不是你们有一个孩子没在身边呢？
对对对对，他已经心脏停止跳动了。
对了，
到的。
他就是放不下这个孩子。现在他告诉我的。
哦，好好好好好，对对对对对。
他自己存款不多，就是那种遗产不多，所以他自己也觉得好像很过意不去一样的。然后呢，他放不下那个孩子，想多给那个孩子一点。当时。
哎呦，你讲的很对，真的很对。
啊。
哎呦，台长讲的很对，真的。
我什么都看得到的。现在知道了吧？人死了就是没死啊，他因为。只是你们看不到了，只是你们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哎呀，你讲的真的一点不错，他就是放不下这个孩子
啊。
然后他呢，经济也很困难。
对啦，
经济也很困难，我知道。
啊、
对对对，哎呀，讲的太对，谢谢谢谢，
谢谢。我们人生经常因为疏忽， 那么自己错了就开头了。所以很多人的错就是因为疏忽啊，所以很多人问台长什么叫轮回，一个人做错了又再错就是叫轮回。你们想一想，一个人想改掉自己的习惯多难呢，所以才会造成自己不断的犯错。我们说一错再错吃苦头啊，最后决裂不回头，伤心难过昏了头啊。在美国哈佛大学有一位年轻人，他也是觉得自己好像生病了又讲不出，就到图书馆去借了一本医学手册，他想看看他自己到底得了什么病。当他读完介绍癌症的内容时，他才知道自己患癌症已经有几个月了，他被吓得在那里不敢动了，呆呆地坐了好几个小时。后来他想知道自己还得了什么病，他就读完了整个一本医学手册，这下他明白了，他除了一个病没有，就是膝盖上没有积水之外，自己浑身都是病。当他去图书馆的时候，他觉得自己还是一个幸福的人，我能够在美国哈佛大学读书。当他走出图书馆的时候，他万念俱灰，被自己心理牢笼监禁，他完全成了一个全身都有病的老头了。他决定去找医生，他一见到医生他就说，医生啊，我不跟你讲我有什么病，我只跟你说我还没有什么病。医生啊，我的命不长了，我唯一没有的病就是膝盖骨没有积水症。医生看了他的脸，给他听了他的病情之后给他诊断，然后坐在桌边给他写了药方递给他，他也顾不上看药方，赶紧去买药。刚刚把药方给药剂师，没想到药剂师看了一眼就退给他说，哎哎哎，这是药房不是食品店。他惊奇地拿处方一看，原来上面写的每天要少吃多餐，啤酒一瓶六小时一次，每天要走10英里路程，每天早上一次。他想想好笑，就照着医生的方法每天到饭店里去买一份菜一瓶啤酒，每天走10英里路，他一直健康地活在今天。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人很容易被自己制造的心理牢笼所禁锢，最后真的会生病。有一些人总是担心自己的身体会出毛病，时间长了，他真的会成为一种心理疾病。人的许多生理疾病都是由心理造成的，所以一个人良好的心态是身体安康的先决条件。过去我们只说一个人身体健康，我们现在要说一个人必须身心健康。身体健康是心理健康的前提，心理健康一个人才能身体健康。台长说不要预期烦恼，很多人把烦恼提早就借在自己的心中，就像贷款一样， 你预先把烦恼借在自己的心中，让自己难过，你就拥有了烦恼。你可能为永远不会发生的事情会难过，会担心一辈子。所以学佛人要保持快乐的心情，懂得开心法喜，这就是精神健康的象征啊。台长，有一个人到我办公室来问，他说，台长，我很小的时候，六七岁，爸爸妈妈带我去算命，说我活不到33岁，你看我会活到33岁吗？我跟他说，你这个33岁还没到，你现在27岁，你知道你是怎么过来的吗？他说，我天天担心33岁的到来，因为我知道我会死亡。我告诉他，你有的活了，你不应该把自己的烦恼加在自己的心中，你应该放下，因为这个人间一切都是可以改变的。因为当一个人自杀的时候，因为他认定他做的这件事情是无法改变，没有希望永远这样，他才会绝望失望。所以人要到绝望后才会真正理解和释放自己。我们经常要去承受失去的打击和痛苦，是因为我们不断地在人间需要拥有更多呀。曾经的拥有很快的就会失去，使我们失去希望，慢慢绝望。所以人间希望越大，有时候失望就越大。只有当人产生绝望的时候，他才会去找寻一个让自己能够解脱的路，那就是要学佛。台长告诉大家，我们人要学会过快乐，千万不要把烦恼放在心中，因为天天的烦恼会让你内分泌失调，因为每一天的痛苦会让你痛不欲生啊。有一个小孩子对妈妈说，妈妈，妈妈，你今天很漂亮。这个妈妈说，孩子啊，为什么？小孩说，因为妈妈今天一天没有生气。想一想，原来人漂亮很简单，只要不生气，想得开，没有烦恼就可以了。台长说一个小笑话，说的是有一位教授，他去问学生，他说，如果同学们，你们只剩下3天的寿命，你们要怎么来利用？学生们争相回答，有的说，我要趁这几天好好陪陪家人。有的学生说，我要和女朋友去旅游。有的说，我要好好的写一份遗嘱。这时候教授看见一个同学沉默不语，就问他，这位同学，你要怎么样利用最后3天呢？同学说，教授，我很想听你上课。全班同学一听就骂他拍马了啊，拍马，只不过为了分数不择手段了。而教授听了之后非常的高兴，心里想，居然还有人这么爱听我的课啊！他不仅就问这个同学啊，为什么呀？这个同学一本正经地说，我为了延缓我的生命，因为我听你的课让我有度日如年的感觉。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 有的人对别人不了解，实际上就是不了解自己。想一想，夫妻之间，有时候当妻子离开了自己，或者先生离开自己，你才明白，原来我还不了解他呀。所以一个人要了解别人，你才知道怎么去帮助别人。台长曾经跟大家讲过，现在的人脾气都很倔，想改变别人非常的难。记住一句话，想改变别人还不如改变自己啊。我想起我在美国这次弘法的时候讲过的一个小的典故，说的是因为现在的人气量小，总盯着别人的缺点。说有一个教授上课，在黑板上贴了一张白纸，然后拿着钢笔在上面点了一个黑点，点完之后他就叫一个同学，这位同学你站起来，你在这个黑板上看见了什么？这个同学站起来说，老师，我看见了一个黑点。这个老师说，所有的同学们，你们都看见了什么？所有的同学都说，我们看见了一个黑点。这个老师说，同学们，我们人为什么不能看见这么大的一张白纸呢？为什么就看见这么一个小小的黑点呢？我们人现在就是看见别人一个缺点，死咬住别人不放，而看不到别人所有的优点，而为他去难过，去嗔恨他。一个太太嫁给一个先生，一生都是白纸啊，偶然的做错一个事情，先生不停的骂，还不停的责怪，这不是盯住别人的缺点不放吗？学会宽大的胸怀，放弃别人，忘记别人的缺点，好好看到别人的优点，你的心中充满着优点。有一位智者和一个禅师，他们两个人是知心的朋友。有一天，他们两个人一起相约去爬一座山。他们俩从早上开始爬，花了大半天登上那高耸入云的大山。站立在山顶啊，这个智者望着山清水秀的风景，感叹万千，吟诗一首说，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他说，我现在在山顶上，我才确切感觉到人生的渺小。我们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的心境了。禅师说，老弟，那你就永远留在这里吧，我可要下山了，到山下去享受我的生活。智者问道，兄长，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为什么到了山顶不好好留留就要下去？禅师告诉他，人生在世，奋发向上是每个人美好的意愿，但是人处在人生的顶端的时候，要学会有三种选择呀。智者问禅师，你告诉我有哪三种选择呀？禅师说，一种选择是在山上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总是认为自己在顶峰，以为高人一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还不断的渴望登到天上去，结果从山下摔下来，粉身碎骨。还有一种选择是待在山顶上，留恋山顶上的美妙风光，只好处处的谨小慎微，稍不留神就会被吹到山下，此处叫 高处不胜寒，曲高和寡，巍然而生。第三种人，那是选择的叫自知之明，欲知之智。虽然我可以到山顶上，但是我又能下得山来。我知道这个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明晓自己人生的顶点在哪里，落在何地。这种人才会心境开阔，素有之道，懂得进退自如，他才会自然生活，人生大成啊。我们很多人的一生就是被别人捧到顶上的时候就忘乎所以，最后被跌得粉碎。所以中国人传统这样讲的智慧，就是智和慧两个字有不同的含义。智那是往前进，勇敢地去面对，慧就是要懂得怎么样往后退，给自己留条后路。所以单有智没有慧，这个人是不能成功的。希望拥有智和慧，这个人才是真正的一个超脱人间境界的一个人啊。台长在节目当中，因为很多人念经之后都有大的转变，就是在前几个星期，他的姐姐结婚十年没有怀孕，大医院中医西医都看了，花了很多钱。修心灵法门之后，台长给他看了图腾，说他们夫妻每人要念240张小房子，而他才念了几十章，他就梦见了观世音菩萨。后来到医院去检查，怀孕了。现在他自己还去帮助渡人，请大家听一下这个录音，谢谢。
弟子给师父请安，师父辛苦了。先给师父分享一下，就是我姐嘛，结婚十年没怀孕，就是现在学这个。怀孕了，真特别感恩观世音菩萨。嗯，她就是，十年没有孩子嘛，吃了老多药了，然后，什么北京还有好多地方那个大医院、中医、西医都看遍了，然后也没怀孕。我给师傅打通图腾电话嘛，师傅说那个她和她丈夫一个人要念240张小房子，然后就她刚取了这480张小房子，还没念多少呢。我把我做弘法转天的功德给了他一部分，然后我妈把他渡人功德也给了他一部分，然后他才念了几十张吧。前段时间就做了一个梦，他看到一尊很大的观世音菩萨，他就叫他丈夫和他一起拜观世音菩萨，求观世音菩萨才能有孩子。7月4号初一那天，他就去医院检查之后，那个医院就说他怀孕了。然后他现在就是也那个渡人，就是告诉那些不怀孕的人，把这么好的法宝，然后告诉他们，让他们也能够就是可以福得乐。真的是特别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把这么灵验的法宝带到人间。
谢谢。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最不能浪费生命当中有四件事情。我们人不知道浪费生命，但是有四件事情绝对不能浪费自己的生命。第一，我们担忧。我们人的担忧就是最浪费生命的，庸人自扰。因为担忧就是为难自己，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还要去忧心忡忡，每一天神经紧绷，身心疲惫，最后会生病的。第二，不要浪费时间在抱怨上面。要记住，没有一点用的抱怨会让你远离快乐，因为抱怨没有一点用， 因为解决不了任何人生的困境。第三，不要花时间在埋怨上，遇到事情先责怪别人，然后自己在痛苦，不顺先埋怨条件，是一种消极被动的人生态度，在佛法界讲称为负能量，并缺乏自信和担当的心理。第四，不要去与人比较，因为与人比较是最浪费时间的，比较会让你自己越比越不快乐。自己的幸福与快乐是自己的感受，并不是通过和别人比较而得来的。所以没有比较的生活，那才是你自知的生活。我们很多，当澳洲的很多的华侨，我们刚到澳洲的时候，自己住了一个 unit 三房一厅，觉得这么大很开心。但去参加别人的 party 之后，一看别人豪宅啊，自己回到家怎么看这个家都是变得这么的无味和这么小，然后就开始过得越来越不如意的生活，去打两份工三份工去赚钱，为了买一个大的 house。 所以告诉大家，我们人不比的生活才是知足的生活。人不要在失败的时候才想起别人的忠告，在烦恼的时候才想起别人对你的劝慰，不要在失去之后才想到珍惜。很多人不珍惜自己身边的亲人，一旦离开了才会感到可惜呀。在20世纪30年代，英国一个不出名的小镇上，有一个叫玛格丽特的小女孩，她从小接受家庭的严格训练，父亲经常对她说：孩子啊，我们做海人永远要往前，要努力，不管做什么要尽心去争取一流，永远要走在别人的前面，不要落后于别人。对于年幼的孩子来说，可能这个要求太高，但是正因为父母亲的要求，这位小女孩成为班级上最优秀的学生。当玛格丽特17岁的时候，她已经明确了自己的人生追求，她要从政。她出生于保守的家庭，同时她要好好的去学习。她很勇敢的一天走进校长的办公室说：校长，我现在想去考牛津大学学政治。女校长难以置信地说：什么？你是不是欠缺考虑？你现在连一节课的拉丁语都没有学，怎么考牛津啊？因为当时在牛津大学授课都是很多都是用这个拉丁语。玛格丽特说：拉丁语我可以学。校长说：你才17岁，一年后才可以毕业，这都是一年后的事情啊。但是这个女孩子非常的倔强，她说：我可以申请跳级，绝对不可能，我校长也不会同意你的。玛格丽特非常自信地说：你在阻挠我的理想。说着离开了办公室，回到家，她的父亲母亲支持她，提前几个月拿到了毕业证书，如愿以偿了进入了牛津大学。他顽强的学习，用了优异的成绩，终于以一个永远在别人前面的愿望，成为英国乃至整个欧洲政坛的明星，连续4年当选英国保守党党魁，并在1979年成为英国第一个 女首相，这就是被誉为铁娘子的撒切尔夫人。所以我们经常说，从小一看到老一半，从今天开始就愿意积极向上好好努力学佛的人，他一定能够学成佛。今天我们要海纳百川，接受别人的批评和教育，让别人好的全部归依到我们的心中，把自己心中不好的骄傲和难受和痛苦全部像 delay 的电脑当中的 antivirus 病毒一样把它 delay 掉。所以学佛精进就是我们做人的基础，一个人只有努力了才能成功，一个学佛人只有天天精进，他才能成佛呀。台长告诉你们，人的一生啊，就像一趟旅行啊，沿途有数不尽的坎坷，所以台长说，一辆火车从开始生命的出发点到人生的结束，没有一个人会陪你从头到底的。在这个人生的旅途上，上上下下的旅客都是陪你度过了某一个人生的阶段，所以珍惜每一个人生阶段的你的朋友，你的亲人，你就会拥有每一段人生精彩的生活呀。台长告诉大家一个笑话，说很多人啊，这个很多人就是把人家过去的东西不能忘记。这个笑话说的是，这个玛丽的太太因为闯红灯啊，被告上了法庭。闯红灯，这个玛丽的太太啊，闯上红灯被告上法庭。这个法官呢、啊、是一个男的，盯着他看，看了半天，嗯 ，Mary 啊 ，Mrs. Mary， 你以前是不是在西区小学当老师的？这个 Mary 这个太太说，是的，我是啊，我是西区当老师的，你怎么知道的？法官哈哈哈笑了，我曾经是你班级里的学生啊。这个 Mary 那个太太一听，哎呀，有希望了，今天法官是我的学生，一定没有事情了。他轻松的哈哈哈哈笑起来了。这时候法官接着说，我等这一天等了你20年了，因为我曾经把功课做错，你在班级里叫我抄写了1万遍，今天我罚你写我闯红灯了，我错了，我以后再不犯了，你也跟我抄1万遍。说明啊，人的心啊，就是不容易忘记别人对你的伤害。所以经文金刚经经常说要我们忘记过去。想一想，如果一个人不能忘记过去，哪有你的未来啊？所以台长告诉大家，人是最会制造精神垃圾的动物。清洁工每天在打扫马路，而我们心中的烦恼、欲望、忧愁、无形的那些垃圾，没有人帮你来打扫。所以我们要拥有啊，不要让自己精神垃圾在心中泛滥。我们要有耐心，要想通就是扫清烦恼，要想明白就是解脱自己，这样你才能超脱人间的烦恼道。这个台长告诉大家，一支温度计气温上升，这个水银就会上升，当外面的气温下降，水银就会下降。那么温度计为自己能随时适应外界的环境变化，他觉得他很了不起。这个温度计有一天 温度计不小心掉进了一个盛满热水的容器里，热水的高温使温度计里面的水银迅速上升，很快的突破了温度计的顶端，随着砰的一下，温度计炸裂了。这个典故就是告诉我们，人也像温度计一样，外面环境越好，他自己呢开心的骄傲自满，以为天下都是自己的，外面条件一不好，环境不好，一烦恼，脾气大，恨心马上就会上升，每天被外面的环境控制，心情被环境控制啊，自己还不知道，终有一天自己不能忍受环境的困扰、烦恼和嫉妒嗔恨，你就会爆发，就像温度计一样让自己受到伤害。要学会静转而心不转，不管外面发生什么，我还是原来的我。这就是学佛人经常讲的，关门即是净土，闭门即是深山。我们心中有佛的人，心静得下来，永远有一个安静平安的心态。台长，因为时间关系呢，不能跟大家讲的太多。我呢，喜欢在每一次演讲最后跟大家说一个笑话啊。有一个男人，星期五下午啊，他拿了工资，离开家去上班了。当天呢是啊发薪水的时候。因此呢他没有回家，整个周末在外面和朋友狂欢了三天呢，把钱用光了全部，他就到了星期天晚上，他终于回到了家里，火冒三丈的妻子正等着他，一看见他连珠炮的时候对他所作所为骂了一个小时，最后妻子停止了怒骂声音，问他，要是你连续三天看不到我，你会有什么想法呀？这个男的说，三天看不到呀，我倒觉得挺好的。他一说话之后，他再也看不见他的妻子了。为什么？周一过去了，他看不见妻子，周二过去了也看不见妻子，周三过去了也看不见妻子，到了周四他的眼睛消肿了一点，他终于勉强的从左眼肿的眼睛当中能够看到妻子一点点了。你们没听懂啊，当时被他妻子打了，眼睛肿了看不见他妻子了，这么幽默的都不鼓掌，再鼓一下。谢谢大家。所以啊，我们人呢、啊、要记住，有时候我们人要好好的在这社会上要想通想明白啊，同样短短的几十年，痛苦也是过这几十年，我们为什么不能想通想明白，让自己快乐的过几十年呢？好好的学佛，想通想明白，你就能够快乐在人间做菩萨。谢谢大家。